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今天早晨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再次来分享信息，每一次可以跟大家一起在主日一起敬拜神啊，我都在祷告一件事情，就是求神啊，那天早晨把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话语，透过我们在主里头专心的敬拜来。敬拜他，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感谢你，我们今天早晨要来敬拜你，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在你口中。主啊，我们知道有那丰盛的生命，愿你透过圣灵今天早晨再次的和我们说话。我们愿意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的经文呢，是关于一段信心的一个故事。那么信心到底是什么哈？我想我们要先定义一下这个信心。信心呢，不是你对你自己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你对某一个人的信心啊。那么信心呢，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信心是你对神的信心，你对主耶稣的信心哈。你的信心的对象是神，是主耶稣。那么如果有这样定义以后，信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你觉得信心对你很重要吗？信心对你有什么影响？信心对你会不会很重要？那么这是从我们角度看，那么从上帝的角度看的话，神怎么看待你的信心？神又怎么看待我们 CBCGL 罗威尔华恩圣经教会所有会众的信心？信心是不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可以哪天帮助我们的生活，这是不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主要的看法？这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是的，很多时候当然我们都经历过神丰盛的恩典和帮助，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常常的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跟神祷告祈求的时候，神好像没有立刻应允我们，甚至感觉到被神的拒绝。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很需要一件事情一直跟神求啊？或许你曾经在找工作的时候一直跟神求一个你的 dream 你的 job 啊，一直求一直求，然后经过好几次 interview 终于要给你之前突然之间 turn down 啊，你有没有一个 dream school 啊？本来很想去那个学校啊，想了好几年，但最后就神，你也祷告好久好久，但是神没有给你。你有没有为你的家人祷告很久很久很久，希望他可以信主，但是上帝的时间好像就不是那么跟你所祷告的时间来成就的一样。你有没有想要为你的家人祷告说他不要最好检查出来不是生病的哈，一个很重的疾病，就出来还是有生病啊？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这些事情哈？感觉好像神的拒绝啊，神有时候很难理解啊。那么今天这段新闻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神很难理解。有人说哈，这个如果今天主耶稣在今天21世纪传道的话，他旁边有很多的记者哈，特别是像 CNN 这种记者在旁边随时采访的话啊，那么耶稣刚刚讲的那段话可能会被 CNN 批评成为一个很苛刻很无情的人啊，他的 reputation 可能会不太好啊。那么我们透过今天这段新闻啊，我们想要来谈一下到底信心是什么啊。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在15章马太福音21节，耶稣退到那里，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这段圣经，同样的这段经文的记载也在马可福音第7章的24节到30节。如果你参考两卷福音书，马太和马可一起参看的话，那么马可呢，有一些细节也写在里面哈。那么他写的细节就是在马可福音的第7章24节，他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到了推罗西顿那里以后呢，进了一家人一个家里头啊，不愿意让人知道，但是呢 却隐藏不住。然后他把这个迦南妇人的身份也稍微讲清楚啊，他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他的小女儿被巫鬼附了，听见耶稣的事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个妇人是希利尼人，属于叙利腓尼基族哈。那么在马太福音是说到这个妇人是迦南的妇人哈。那么在马可福音讲到他的种族哈是希利尼人，属于叙利腓尼基人哈。那么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要有一些地理还有历史的一些背景哈。我们稍微先从马太福音的整个这个福音书的结构，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理解啊。马太福音的，如果你把它简单分段的话，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弥赛亚事工的起源和宣告，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一节哈。那么第二个大段落，很大的一个段落，就是第四章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到二十章三十四节，是弥赛亚的一个事工的展开和进行。那最后一段当然从20章34节到28章20节，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事工，在十字架上的许许多的事情，后来受死埋葬复活的这些事情。那么在中间这一段里头，刚刚提到弥赛亚事工的展开和进行呢，4章的12节到15章的20节是加利利的事工，15章的21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这一节呢，是他在离开了专属于加利利事工，他到了推罗西顿和约旦河谷的许多的事工，在地点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15章21节到20章的34节。所以15章的21节是一个事工的转移啊。那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离开那里，那里是到底是哪里？他离开，我们刚刚说他离开了加利利，以加利利为主，那个有一个湖叫做格尼沙勒湖，就是加利利海，虽然叫加利利海，事实上是一个小湖，不是很大的湖。那么退到推罗西顿境内去，我们刚刚说我们要需要了解一下地理种族。那么推罗西顿到底是哪里？如果你看今天的地图的话，推罗西顿在今天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北边，今天的国境就是黎巴嫩还部分的叙利亚，推罗西顿在今天的黎巴嫩和部分的叙利亚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妇人是叙利尼人，属于叙利腓尼基族，也就是说他的种族不是犹太人。第一个你先确定他不是犹太人，他是迦南人，迦南人还有叙利腓尼基人还有推罗西顿，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描述。首先迦南人跟以色列人是死对头，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跟迦南还有约书亚跟迦南人有很多的这个征战。那么迦南人和以色列人是世仇，这是我们需要知道。那么推罗西顿这两个地方，推罗是一个地方，西顿是一个地方，他们又是哪里呢？我们要了解推罗西顿的话，可以从以西结28章去理解。以西结28章有讲到以西结先知对推罗和西顿的一个预言，他在以西结28章里头讲，先讲到推罗，后面讲到西顿。那么他说推罗这个地方，他说你为推罗王做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那个地方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美地。那么那个地方也比较你如果知道商业发达的话，就是很富足的意思。但是神选择那个地方，他说那里充满了强暴，那里的人中间显出不义，他们亵渎圣地，那么神要惩罚这个地方的人。所以在以西结的28章就讲到神说我要让那个地方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那么28章的后头又讲到西顿，21节他说人子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 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头，被杀必在其中扑倒，四面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对推罗和西顿有一个很清楚的审判，因为他们跟神为敌，这个是以色列人知道，因为他们熟读圣经。这件事情也是迦南人知道，也是推罗西顿人知道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跟以色列人是为敌，他们的神耶和华跟我们的神是为敌。然后所以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样这个地方的人和这从推罗西顿来的地方是被神弃绝的，是神的敌人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背景去了解这段圣经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些需要更清楚的去理解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我刚刚提到这段圣经非常难理解，因为它中间讲到了这个妇人去求耶稣啊，但是耶稣说，哎呀，不好拿这个儿女桌上吃下了这个碎渣啊，然后就是说，哎呀，那个迦南妇人就是说，我愿意吃哈，我就像你这个桌子掉下来这个小狗哈，要吃这个碎渣哈。所以这段圣经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说哈？为什么耶稣不一次就答应他？这些问题都常常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就觉得这段圣经把它拒绝哈，先不要理解这段圣经哈。但是我们要理解这段圣经的话，要从它的前后文也稍微看一下。这段圣经呢，如果你仔细读到马太福音的14章还有15章的全部的话，那你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你需要去注意到。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碎渣跟零碎哈，你注意到在这一段经文讲到碎渣的前面跟后面都有刚好有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到了旷野跟5000个人呢讲道完以后呢，那么时间已过哈，就找人去说要喂他们吃饱啊，后来找了5饼2鱼，对不对？最后5饼2鱼剩下几个篮子，吃饱了以后剩下几个篮子。12个篮子啊，12个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零碎，碎渣啊。那么后来到了马太福音15章的后半段，32节到38节，又有另外一个神迹哈。这次是5000人吗？还是3000人？还是几千人？4000人哈。那么这4000人有几个饼呢？7个饼，没有讲小鱼有几条，说有几条小鱼了哈。同样哈，拨开，然后呢？递给门徒，门徒又给众人，然后吃完了以后呢，收拾什么零碎，装了几个篮子，7个篮子啊。但是两个，就中间我们讲到这个迦南妇人这个碎渣啊，这前后都有耶稣喂饱5000人跟喂饱4000人的故事，而这故事的后头都讲到这个收拾的零碎哈。那么耶稣到底要说什么哈？要做这个神迹到底做什么哈？那我们透过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哈，这是耶稣说的哈。那么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要吃这个饼哈，能够喂饱5000人，喂饱4000人，那么是耶稣要赐给人生命啊。那么透过耶稣自己啊，那么耶稣也说了哈，后来我们透过主的圣餐，我们也知道哈，这个主的饼就是主的生命哈，主的生命要透过他自己破碎了给我们吃啊。所以呢，他自己在马太福音的16章第8节到第10节啊，他就在讲这件事情，他在解释为什么这一连串事情做下来，从5000人喂饱到迦南妇人信心到4000人喂饱，他在讲什么呢？在马太福音16章8到10节哈。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来为大家读。他说，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 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可见这个零碎啊，这个收拾的这件事情，耶稣啊做完了神迹以后还要重新来解释这件事情，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耶稣做这个事情是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那么我们也再从第二个线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零碎啊是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5章的一开始啊，讲到了耶稣在那个地方行了许多的神迹啊，但是啊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哈，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那么他们就挑剔耶稣哈，批评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犯古人的这个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哈。”那么法利赛人说：“哎，你们吃饭不洁净啊。”那么耶稣就在15章的7-12节就回答哈，他说：“哈，你们这些人啊，虽然好像你们懂了很多上帝的道理啊，你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么他就说你们虽然吩咐别人来敬拜神，但是呢，所以你们不是真心的要做，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么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在15章的第11节，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洁净的事情。法利赛人挑战他，你们吃饭不洗手啊，是不洁净的啊。耶稣说啊，你们洁净以为是在外头，那我告诉你，你的心里头不洁净，这个问题比外面不洗手啊，那个更大，而且外面不洗手不能够污秽人，心里头不洁净的才能污秽人啊。你没有注意到，外邦人其实是一个不洁净的，在以色列人来看的话。这个不洁净的妇人，迦南妇人带着她不洁净的女儿的请求，她的女儿是被鬼附的，被鬼附更不洁净，不洁净的妈妈带着一个不洁净的更不洁净的这个女儿的请求，女儿是在家里了。那这里我们看见了这几个背景，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心里的一个负担，他知道他的福音要怎么做，他知道他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的服事，犹太人他并不接受，他们被他的福音被法利赛人和文士拒绝，而且这样的一个拒绝，他虽然知道他要把这个福音先带到以色列人的这个百姓当中，但是这个福音不能只限在这里，所以他要往推罗西顿去，这一趟行程本来是一个 retreat， 我们待会要介绍 retreat， 我们教会七月要办一个 retreat， 这个 retreat 就是一个他退到推罗西顿去，他去那边休息，休息要重新出发，但是他这个休息里头他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这个目的呢，其实我们从圣经记载迦南妇人这段圣经头就理解说，原来迦南妇人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个偶发的事情，其实耶稣去到那里应该是有个特别的目的啊。那么透过迦南妇人的请求，你看到迦南妇人有许多的请求，他的先是趴在耶稣的脚前，俯伏在他脚前，那么他在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跟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比较起来，甚至跟门徒比较起来，他对神耶稣的认识非常清楚，他三次呼叫他主，而且清楚的叫他大卫的子孙，他是君王，他是神，他是主，他知道这位神他有能力可以医治他的女儿。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求过人来医孩子啊？我以前在跟李军在台湾看到在我们这个老大、老二、老三，我们三个孩子的出生其实各差2岁和3岁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带孩子很辛苦啊。那么台湾的那个空气也不是很好，所以孩子有一个毛病就叫做这个气喘啊。 那么台湾很多气喘儿哈，所以到了那个小孩子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就是下雨，然后下雨以后呢，就一直咳嗽啊，咳嗽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气喘那个声音哈。所以呢，台湾就有小儿科哈，专门在看气喘的这个小儿科哈。那有很多有名的这个小儿科的医生哈，马偕医院有个医生叫徐士达哈，他名字记得很清楚。台大有医生叫周正成哈，我还也都记得很清楚啊。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这个农历年哈，都已经要去过这个除夕了哈，但孩子的那个气喘的药没了，然后我们就试去问说到底怎么办哈，到底谁还在看病啊？没想到听到徐士达哈，这个马偕医院的医生还开着哈，我跟女婿带着孩子去找他哈。哇，一看哇，200多个人，那天是除夕夜啊。我只好跟我爸妈讲说今天除夕夜，但是我们带着孩子在这边排队等着徐士达给我们开药这样。他开药很快了，一个人大概一分钟而已。就是进来他有5-6个助手齁，他一贯化作业齁，这样进去。就排200号也是排很久很久齁。你想要找到他愿意开齁，我们真的很担心最后那个200号我们还要190几齁，200号之后不看了齁。就是说那天最多到200号，后面不看了，他实在是不能再看下去了，看下去他也不能回家吃年夜饭了。你有没有跟人求过说你的孩子需要被医治？我想这个妇人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他听到了耶稣以后，他心里头就想，这个人是大卫的子孙，是上帝的儿子，我要去找他。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对这个迦南妇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迦南人有拜他们自己的神，他们并不是拜耶和华，他自己做了这件事情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其实耶稣退到那个地方去推罗西顿人知不知道啊？知道，因为马可福音说他想暗暗的去但是他名声太大了就像我们这次请傅立德牧师来他名声很大说不定有其他教会的人会想来我们说，你们可以让我们听一下傅立德牧师的这个 retreat。 当一个人名声很大的时候，他想要躲起来都不行所以这个迦南妇人跑到那里去找耶稣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腓尼基人就是黎巴嫩这个地方的人都知道，都在那里看，他在那边喊，他在那边叫，很多人都听见，不是只有他暗暗的请耶稣，耶稣啊，不好意思，我是迦南人请你帮忙一下。他不是这样，他是公开的叫耶稣，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一次又一次的甚至烦到这个耶稣的门徒说，耶稣，你可不可以把他赶走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请求到底后面怎么样我们看到耶稣做了一些事情耶稣。很奇怪15章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我们刚刚说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神没有回答你，这里就有耶稣一言不答。他女儿被鬼附着甚苦这个苦是苦到不行我刚刚讲到我们女儿的那个气喘，她气喘起来的时候我知道哇不行，可是呢这个女儿迦南妇人的女儿是被鬼附着甚苦被鬼附着会比气喘的那个问题可能更大她可能生活都没办法过下去但是耶稣为什么一言不答呢？一言不答，而且他门徒也要叫耶稣说最好把他赶走然后呢15章24节耶稣不答就算了，还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Okay, 第一次不答，第二次算是拒绝，但是不是直接拒绝就是说间接拒绝我不是到你这里，我是专心要做这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那里然后这个妇人呢25节就继续拜他，继续叫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他的这个坚忍never give up 继续往前继续叫 耶稣哈，求他来帮助哈。那耶稣第三次回答啊，第三次回答在26节，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我们就是这节哈，非常非常的疑惑啊，有必要吗？第一个，主耶稣，你讲话可以客气一点嘛啊，你就算不想给啊，你可不可以客气一点点啊？啊，我们对耶稣为什么要迟延这个要求哈，就已经很疑惑了啊，但耶稣还要用这样的话啊来说。难道不用狗这种字眼的话啊，就不能够把一个意思表达清楚吗？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希望为耶稣圆场，因为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不小心讲的，或者是啊他没这个意思，或今天他没睡好，可能他今天怎么样 ,OK, 啊这个刚看到一只狗，他说他就是他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喜欢替人这个圆场的时候讲这样的话啊，那耶稣是这样子吗？圣经需要我们来圆场吗？一定要用狗吗？哈，那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我们从原文的圣经里头去看，这个希腊文的狗哈有两个拼法啊，意义不太一样哈。那么第一种，这个希腊文的狗的意思啊，这个拼法叫做 cool 哈 ，cool on 哈。那么这个 cool on 啊，就是说是一般的狗哈，或者是外头的狗哈。那么在马太福音7: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啊，这个狗就是一种野狗啊。那么或者是保罗在腓立比书3:2讲到应当防备犬类啊，这两个不管是马太福音7:6或者是腓立比书3:2讲到的这个狗或犬类啊，都是酷王，是一种外头的狗啊，野狗。另外一个狗啊，就是这里用的是一个小狗啊，它用的希腊文字不一样啊，他用希腊文叫做 cunarion， 前面是 cuon 哈，这个是 cunarion 哈。cunarion 呢是 puppy， 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狗啊，自己在家里头养的哈，你不会让野狗跑到你家哈，你在吃饭的时候啊，蹲在你的这个桌子底下哈，蹲在你桌子底下哈，应该是像这个倪健家的那个 Teddy 哈，你有去过他家吗？知道那个他家也是非常可爱的小狗哈，叫 Teddy 啊，那个。这个狗啊，其实当然主人爱不爱这个狗也爱哈，但是呢这个狗啊毕竟跟儿女的身份不一样哈，这个身份不一样也带出来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字来说哈。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说，当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冲突的背景，迦南人和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有推罗西顿跟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用狗其实还好，其实他没有，就是说如果知道我们是世仇的话，这个世仇把它比喻成就是说只是一个 puppy 可能还好，那我也不是要为耶稣说，但因为耶稣做这件事情是故意的，因为他要凸显另外一件事情。刚刚说那他用其他不行吗？不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被老师激过，老师考试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激学生，我被老师激过。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是这个篮球的校队，但是我在练球的时候有一年在打球的时候，就是可能特别不专心，但是那个篮球教练就是他要带队出去比赛的，那么那个但是可能那一阵子我都不太练习，他就很生气的这个来看我练习的时候就说你是猪啊，跟你说要练什么样都不知道，他我想教练不是故意要说我是猪啊，他意思是说如果他不用这么强烈的事的时候，他是事实上是想要鼓励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应该听他的话，而且把他要叫我做的练习做好。那么有时候老师会在考试里头给我们一些难题，但事实上他的用意不是要用那个字，而是在这个难题的背后让我们去成就一件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耶稣用意不在狗这个字，耶稣用意是要让迦南妇人后面 那些事情可以表达出来。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延迟，耶稣为什么用狗这个碎渣这种字眼哈，我想有一些意思哈。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耶稣这个意思哈，绝对不是耶稣突然改变他的心意哈。有很多人说耶稣啊，他第一次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因为太累哈，在那里心情不好，但是后来看到迦南妇人这么努力哈，所以他就改变心意，又后来给他了哈。这个不是啊，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有讲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哈，这是非常清楚的。耶稣不会故意，如果你真的来找他，寻找他就要让你寻找着，你要求他，他会给你啊，你给他叩门，他会给你开门。所以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就是为什么他 delay 到第三次才要这样做。有一个特别用意，第一要排除的就是耶稣绝对不是原来不知道到最后才改变心意，不是这个哈。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传统的解经家就说，哦，那很清楚，因为耶稣要磨练他的信心啊，考验他的信心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没什么不好啊，这个啊是部分的哈。我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第一个，这个耶稣不是突然想的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耶稣他的确是有要考验他的信心哈。那么这个信心呢，你也可以发现在其他人身上也有这样的事情，譬如说亚伯拉罕和撒拉哈，他们得着神给他们的应许的时候哈，他不是立刻就给他儿子，等了很久哈。那么你如果是看到罗马书第四章十八节的时候哈，他就保罗是这么讲哈，亚伯拉罕和撒拉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信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成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以下这两句非常重要，罗马书第四章的二十三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算为义之人写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这些相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人，也可以像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圣经写得很清楚，亚伯拉罕这个信不是单单给亚伯拉罕的，是给我们后面所有这些人的。所以同理，迦南妇人这个信，耶稣开始的 给他一些难处，甚至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不是只给迦南妇人，也是给我们后面和亚伯拉罕一样相信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这些人。所以这段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那么考验，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第一点。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考验呢，也是一个彰显神的全能的一件事情。我在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二十节的时候讲到，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其实从人的话也好，今天我们如果是想要了解神的话，神的很多的作为并不是只透过我们人说一说啊，做一做而已，其实我们可以从上帝的全能当中我们就可以认识他。所以今天看到迦南妇人这个故事，除了耶稣给他的这个考验信心以外，我们也知道他透过他所做的彰显神的全能出来。所以刚刚前面那个言语是 OK 了， OK。真正的重点我刚刚说的就是他要彰显后面耶稣所要带出来的全能。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见哈，这个考验能够使一个人的信心能够，英文叫做 refine and purify 哈，就是可以使一个人的信心呢能够练得更好更练净哈，练得更美更练净哈。那么这件事情呢怎么说呢？因为原来迦南妇人的这个信心只是跑到耶稣的面前来，他没有给他任何挑战。可是当耶稣给他挑战的时候，他后头说的这句话在27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这句话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一个信心之母，可以这样说。如果亚伯拉罕是所有以后信心之父的话，那么这个迦南妇人的这句话，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就成为世世代代这些外邦人的信心之母。因为耶稣故意的延迟使他有机会去熬炼，耶稣故意的延迟使他有机会去认可他内心的对上帝的一个倚靠和信心，他也说出来了，即便是这样，即便耶稣刁难他为难他，但是他说我可以吃那个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其实耶稣知道，耶稣到那个地方是故意的，耶稣说那些话也是故意的，耶稣也知道这个迦南妇人的一个信心，为要让他这个说出来，以至于这个迦南妇人得着那个荣耀。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为难，给我们的delay，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难处困境，有时候在那些羞辱甚至是当中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出来。如果一个人可以经得起这个羞辱，他对上帝的信心依然没有改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上帝的性情。耶稣他就是这样子啊，在希伯来书12章2节，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了，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轻看那个羞辱，而且他带来喜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迦南妇人前面的这个羞辱带来他后面的 rejoice， 因为他不仅仅是他的女儿得着医治，而且他的信心得着主耶稣的称许。这件事情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他三次的称耶稣为主啊，他是非常的谦卑，他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啊，他认识这位神啊。虽然他没有读过很多书，他或许没有去上过摩西五经啊，他没有读过先知书，但是他知道这位神是主耶稣，是可以医治他的女儿的哈。希伯来书也讲到哈，信心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又说到哈，人非有信不能得着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哈。那么这件事情是我们从这个迦南妇人去看到的啊，他还没有看到耶稣可不可以医，他就相信了哈。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他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的女儿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确信耶稣可以医治他的女儿哈，这件事情一定可以成就哈，所以这个是他的信心哈。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对哈，人非有信不能得着神的喜悦，而且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相信有神，而且信神要赏赐那些来寻求他的人。这个事情从迦南妇人的身上我们看着了。那么这里头也让我们有另外一个学习，就是不管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或者是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上帝要透过他们来凸显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就是传遍一个世代，从这个世代传到下一个世代，再传到下一个世代。 那么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四节就这么说哈，如果你有圣经我可以为大家读。亚伯拉罕因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愿的更美，因此便得着称义的证据，就是神使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亚伯拉罕虽然死了，但是因为他这个信他仍旧说话。这个说话从他那个时候距离现在有3500年以前，甚至更久，到现在他跟历世历代以色列的百姓说，跟历世历代相信耶稣的人说，到今天公元2016年还是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穿越时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传递。我去年看了一部电影，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叫做Interstellar， 我们中文有人翻译叫做星际穿越，有人叫翻译成星际效应。我不晓得各位有看过这电影的举手一下，看过 Interstellar 的 有一些人，不是很多。那么我很喜欢看这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呢这个很有意思啊。当然很多电影都现在都讲到什么穿越时空啊，不过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就是这个电影是讲到有一个科学家了，但是他后来离开了这个NASA， 那么他有个女儿，这个人叫 Cooper， 他有个女儿叫做 Murphy， 那么 Cooper 呢的女儿小女儿 Murphy 很可爱，那么他在他的这个书房里头， Murphy 常常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意象，这个书房的书会自己摇动，然后会有一些这个好像有人在跟透过那个书的摇动在跟他说话一样。那么他以为是就跟家人讲，那家人以为说他看到鬼了还是怎么样，就有时候就说你不要去那个书房。但是这个 Murphy 那个小女儿就很喜欢到那个书房。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 Cooper 他是跟这个 NASA 有关系，所以他们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这个人类的这个地球快要毁灭，所以他们要到外太空去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寄宿的。我不要讲太多这个故事，你们以后自己去看，如果你可以看的话。那么重点是后来这个 Cooper 进去了，坐了太空船进去到一个黑洞，那个黑洞里头后来他发生很多事情，最后他在一个四度的空间里头，他原来想跟地球传达信息的时候，原来那个信息就是他在那个四维空间跟他女儿传递的信息。也就是说他当时这个陪女儿在那个书房看见，他收到的 message 是他很多年后在那个地方在黑洞后面有一个四维的空间跟他讲话的。我想他可以启发我们对于这个我们人类受限于三度空间跟时间的一种限制，你可以跳脱一些东西去想一想。那我要讲什么，就是说其实圣经就讲这件事情，透过亚伯罕的信，透过迦南妇人的信，他穿越了这个世代，如今仍然跟我们说话。为什么要神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需要坦然无惧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来，为要得联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这样的信心。信是什么呢？信其实我刚刚有问大家，你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你的信心对你是多重要？你的信心，上帝看你的信心是什么？上帝看我们 CBCGL 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其实信心是相信耶稣是信实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的相信，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相信耶稣基督有多信实这件事情上。我们相信耶稣一定会成就一些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的信心，因为耶稣是信实的，他说到他做到，这件事情我们要深信不疑。信心这个功课我也从有一个常常影响我的长老，他跟我说，他说信心是不停的相信，他说信心是没有止息的依靠，信心是一个一直增加对上帝和主耶稣的认识，他说信心是一个不断的 相信，不断没有止息的一个依靠神，信心是一个一直对上帝和耶稣的一个认识。还有说有信心的人就有上帝的怜悯，他有一个怜悯的心，而且他有这样的信心的人，他就会看到跟主耶稣看到一样的怜悯的心肠，他会看到，有信心人会看到需要，他不是，他眼睛不会瞎掉。有真正有信心的人会把自己还有别人的需要摆在上帝的面前，透过这些需要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来的样子，我们本来样子到底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我们透过我们来参加主日学，我们透过圣经的考察，我们渐渐知道原来我们自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会看见你要跟随的主耶稣，或者主耶稣告诉你的信心人的榜样是那个样子。然后呢，你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渐渐把原来那个样子说好，我这个样子，但是我一定把这个样子摆下来，我不要再像原来那个样子，我要慢慢慢慢慢慢，我要像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是我想要像的，而且我想要跟主耶稣一样。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信心长大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悔改的过程，这个悔改过程就是说我原来是不对的，我原来是，我知道我不能够再像我原来这个样子，我愿意像耶稣要告诉我的这个样子。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这个信心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悔改的过程。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特意到推罗西顿去，他到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休息以后其实就见了这个迦南妇人，他就退回来了，他在那个地方事工就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因为他要我们今天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要像他的信心一样。这个人的信心，他认定了耶稣，他叫耶稣三次主，他不怕羞愧，他不怕被主 challenge， 他轻看羞辱，他愿意在那个羞辱当中，而且能够彰显他对神深深的依靠。弟兄姐妹，相信真正蒙福的教会也是这样，真正蒙福的教会就是有很多像这样的人，真正蒙福的教会其实最好是有个很漂亮的会场，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很美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很美不会美过有更多的人愿意像我刚刚提到那个，愿意把自己原来样子放下来，愿意跟随耶稣的那个样子，这样一个愿意走在主的道路上，愿意用信心来跟随主，一个教会有更多这样的人，这个教会是蒙福的。但愿我们教会是蒙福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感谢你，你透过迦南妇人今天的这段经文来操练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什么样的光景。愿你常常来光照我们，以至于我们愿意学习亚伯罕的信心，愿意学习的迦南妇人的信心，也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原来的样子放下，愿意学习你的样子。谢谢主，你轻看一切的羞辱，你也在十字架上完成你的工作。主，让我们今天凡跟随你的人，我们是因着信心来跟随，不是因着眼见，不是因着许许多多你已经成就的事情。或许我们会遭遇很多时候你没有成就事情，但是我们依然深深相信你。在这些没有成就事情的背后，我们知道主啊，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愿意把那个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放在你的身上，愿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